大家好，欢迎参加方正交捐十三讲 AI 与互联网的不同之处全对比。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是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焦娟。今天晚上的话，我们讲一下 AI 跟互联网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大概在二五年吧，大概有一个 AI 跟互联网大概有不同的五个层面，后来呢加到六个，然后最近一段时间还在增加，所以呢其实就发现说它跟这个互联网好像就是完全的不同。所以呢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大概理一理这里面的一个逻辑啊。首先就是最新的一个理出来的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它互联网更多的是需求消费的这样的一些重塑。AI 这边的话主要是在供给跟生产，所以有可能也是因为它作用改革重塑的这个部位不一样，导致呢它俩确实差异会特别大，这是第一点。那这里面的话，比如说像互联网它还释放需求，组织各种交互交换交易，就是组织人与人之间连接在一起之后的话，我们怎么样就是重构出来一些价值，或者是怎么样一加一大于三。然后呢 AI 这边的话，它更重要的是供给端进行一些改革，然后呢就是这种改革的话，既包含说价格的一些这种因素打掉了之后啊，然后整体生产是要重新去组织，重新去匹配供给跟需求，所以呢就是源头上的这种就互联网这边它是消费跟需求方这一块的那个变化呢，其实我觉得影响很大，但是呢它毕竟是在末端，就是靠近这个付款收款方或者是那个消费者，所以呢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整体都比较受益，都比较流畅。但是 AI 这边的话，它既然重塑供给的是源头这块，那基本上都不得安生啊。这里面就是从源头开始，源头本身就是要重构，然后呢重构的过程当中呢要重新匹配新的一些需求，或者是说怎么样重新匹配需求。另外的话就是源头这边它自己有一些这种更重要的更主要的一些变革之后啊，它从供给开始，从再到分发运营和变现，那基本上这里面有些价钱也会重新分配。所以怎么说，就是确实差异比较大，或者是说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异啊。然后呢互联网跟 AI 降低的是两种不同的成本啊，互联网这边降低的是搜索连接跟沟通的成本，分发支付跟交易的成本，另外的话就是让用户的需求啊更容易被交易给满足，说穿了就是需求这块加杠杆，或者是说我们在复盘移动互联网它之所以如火如荼的时候，其实它有四个，一个是那个产品化、货币化、证券化和杠杆化，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你就恨不得就是更加刺激大家的各种需求，各种消费升级，这个是互联网。所以呢互联网降低的是找到和购买的这种摩擦， AI 这边的话呢首先就是内容代码跟知识这些的成本大幅降低，典型呢就是 AIGC 它就是指数级的往下降生产 C 的这样一些成本，甚至是如果再考虑上协同，再考虑上一些这种环节的压缩，它其实降的这个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认知决策跟任务执行这块的一些成本呢也能有效的进行一些降低，尤其是像一些任务执行，比如说 agent， 我就通俗一点讲，就是大家不用关心大象怎么被关进冰箱里，只需要知道 agent 可以让它打开冰箱门，塞进去关上，这三个步骤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降低。第三个的话就是供给端呢看起来好像更容易完成一个闭环，不管是环节缩环节减少，还是说每一个环节的这种效率提升啊，这是 AI 这块。然后 AI 这边基本上降低的是生产和执行的这个摩擦，那我们 AIGC 是生产 agent 呢是执行，所以这是这个地方。然后说起来的话就是各种大模型之间的差异啊，各种不同大模型你仔细看一下，就是差异除了体现在 AIGC 产生 C 的这个逻辑或者算法的差异里面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执行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大模型它可能就是我这次记住了你有一个硬性的这种偏好巴拉巴之类的，我把这个自动更新进这个什么工作记录当中，其实这个就是执行层面它能不能负责贸易部，以及有一些有效的整理和这种收数啊，这个是 AI。 然后呢互联网这边的话它组织把那个需求组织起来，扩大交易的半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县城就可以把东西卖到全球去。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释放一些潜在的需求。那我刷这个我不刷短视频，我也不知道我有这个需求。我每次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家里这个牙膏好像又缺了，家里的那个牙刷又缺了等等之类的。我的这个包要换了等等之类的。所以呢我印象当中当时在618还是双十一比较火的那几年，大概2021、2022年吧，就直播电商那阵。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是有一些化妆品它是买一送十，恨不得送十三的那种，就一个人拍一个单，那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大家都不用买了那种感觉。所以呢直播电商其实是一种极致的这种变现啊， 然后呢，增加用户，增加就是帮一个供给端去有效的增加用户，增加市场跟消费的 up 值。然后呢，面对更大的市场，比如说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再出海，尤其是像25年财报，我印象当中25年财报当中很多的公司，如果只做流量代理，那基本上这个业务垮的比较厉害。但是呢，只要有电商，基本上它这个财报看起来还是比较有一些韧性啊。这个是互联网 AI 这块的话，第一降低生产门槛，这个就没得说啊。这个的话其实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生产门槛降低了之后，各种创意，因为供给端供给核心是要创意啊。有了生产门槛降低了之后的话，这个供给端才能真的源源不断的把一些新的这种创新的力量给囊括进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增加内容跟服务，这里面就比如说新的内容形式，新的这种服务形式，我想想，就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有哪些服务的这种形式啊？比如说像今年那个春节，龙虾装龙虾的这个服务也是一种新的服务啊，拆龙虾也是一种服务。还有就是这里面的话两极分化会比较严重啊，就是中间的一些普通的也没有特色不稀缺。同时价格又降不到极致啊，那这里面中间这一层就会被冲击的比较明显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AI 其实最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漫天漫海的这个C 被创造出来。其实面临的竞争它不光是数量的增加啊，其实大家是要换一个维度。确实我觉得多模态和全模态的这种技术突破了之后，可能对于竞争供给端的竞争和中间的这种不上不下的这种内容或产品或服务的这种淘汰啊，现在就变得可能越来越明显。比如说这两年我出差，我发现深圳，其实深圳的餐饮算是很强，各个地方一些小县城它的一些文旅项目都很好啊，或者是挺有特色的。所以这些的话就类似于逼着大家一定要提升那个品质和一些这种差异化或者一些特色啊。所以呢，互联网的话是把潜在的需求变成现实的交易，然后 AI 这边的话是把稀缺的这个生产力变成一些通用能力，所以价格一定是往下打，或者是说会降价啊，降价会降得比较明显。然后呢，所以看起来的话好像互联网它是一种需求扩张型的繁荣， AI 这边的话是这种看起来啊好像是通缩型的这种繁荣。互联网的一些财务特征就是第一，用户增长，时长增长， GMV 跟广告增长，平台抽成增长，对吧？AI 的早期的征兆就属于说是 tokens 和任务量增长，单位成本下降，同样的人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所以呢，其实用AI 增强每一个人，那每一个被增强的人其实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就是思考，你要不就吃掉上下游，你要不就吃掉左邻右舍，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啊。另外的话就是同样的价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好或者是更多的这种产品跟服务啊。所以看起来的这种征兆主要是在于它俩作用的这种部位不一样。然后呢，所以供给端这边啊就进入一种悖论，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很强，那强本身就不再稀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IP， 那 IP 本身就不稀缺了，它一定会换一个维度变成一些竞争的关键的卡位。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不管是写作绘画编程分析视频客服，反正总是一句话就属于说都可以 AI 去生成。所以 AI 作为一种基础的生产力的普及，基本上就属于说可以从特定的行业的供给或者是服务的供给，行业产品的供给或服务的供给变成一些通用的供给。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前我们都说行业互联网或产业互联网，对吧？你看现在 AI 大家也不这样去做了，就是大模型不是说我学一学你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知识、特定的东西，特定的 know how， 然后呢我再进行 AI 产业互联AI 进产业，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就属于说我用一堆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些数据，然后就是同样是面对不同的一些新闻方向，那这个模型本身它的这个学习能力部署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也不管它怎么去学，总之呢它自己能把这个行业去学会。所以基本上生产力啊，就是很多我们以前觉得是能力的这种东西，现在基本上都在变成一种通用或普及化。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吧，就是我们认为的这种能力它变成一种通用的供给，那伴随着就是一个价格或者是说面临的就是一个长期通缩啊，说穿了就是你这个定价就定不上去嘛。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普遍，如果每个人或者是每个供给端它普遍效率提升，那肯定不能代表普遍的利润提升。所以这块的话所谓的 AI 降本增效，这个是个伪命题啊，这是个伪命题。然后 AI 这边的话为什么天然会知道这种感觉跟互联网的繁荣不一样的另外一种走向呢？首先就是门槛降低，我个人觉得是繁荣的一种开始，确实是要把更多的有生力量囊括进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是长期是向好的，但是呢数量增加这块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个经济问题，因为供需嘛，你供给一下子增加，那需求这块的话一定是要降价的。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会迅速的拉平抹平，或者是说在某一些特定的能力的领域，那随随便便正常人都能够借助于 AI 到80分或者是90分甚至95分，当然95分以上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这种差异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交付这块的话就可能更多的一些交付的一些部位或者是一些比例都在被就是被拉平化，也就是说也很难就是有一些这种交付上的这种优势或者是一些这种竞争力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替代性明显提高，同质化这边的话就相对来讲就更容易随时切换。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我记得这两年经常看到一个词啊，就是说在 AI 时代每个人都要找自己的审美。其实这句话本身呢其实就挺说实话，我从第一眼看到这个词我觉得都有问题。 因为所谓的那个审美它是一个比较虚的词，并且它只是一个指向性，核心呢还是说特殊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这样一些权重，最终还是要夯出来一些这种被市场认可的一些独特性。所以供给端的变革每一步每一环其实难度系数都会高很多啊，这是供给端。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看起来好像是挺正常，但实际上想一想可能也不一定那么流畅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像现在 token 的消耗都是供给端善能自己去承担的，不管是成本还是费用，那是不是需求端这边的话就能够享受这个红利？我觉得是的，因为需求端这边的话用更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服务或更好的服务，这是一种真实的一个红利。但是呢需求端正常情况来讲的话它也是供给端的一部分，所以呢这里面的话这种循环就是循环几圈之后的话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可能就属于说那个咱们前面说的中间同质化被消灭，这是只是其中一种。另外的话就是有各种结构性的呈现都会出来，所以呢供给端这边它的这个 AI 去进行一些重塑啊，它就不像需求端加杠杆那么流畅。所以呢部位其实都是一些千差万别，或者是说没有一个一马平川的这样的一些部位。所以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整个2027年选股上可能更多的还是个股。为什么选个股？因为它很难出现一些很一马平川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然后呢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整个就是 AI 这边对供给端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有可能就属于说在2026年乃至2027年的多数时间当中，大家还在摸索一个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通，就是说我消耗了 tokens 和tokens 的成本和费用之后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在消费端真正能够兑现收入或者兑现一些这种成效，我个人觉得是要到2027年下半年去啊，因为这里面技术上还是有点闭环需要去避一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传导过去，这只是技术上升级完毕了，那到底谁能够最先在消费端能够兑现得了，这个东西还真是要碰。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可能一出门他就碰到了，这个是这种可能啊。但是呢说穿了就是反正在紧急上行之前谁碰到那就是谁，这也是个股的另外一个原因，个股行情的另外就我们判断个股行情的另外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反正这里面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就像当年互联网起来之后的话，很多人都说我要学一学，我要升级一下，我要那个赶紧上网。AI 这块的话大家可能也会这样去觉得说，哎，我要赶紧去使用 AI。我觉得会就是挺麻烦的，就正常可能都是一加一等于负一，它不仅替代了就是不仅有一些期待，它还花了成本跟费用，关键问题是到最后结果也不一定好。原因的话就在于说真正的供给端它一定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态位，比如说原有的生态位进行一些升级或者是升位，这里面的话就是就是怎么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所有的上市公司谁能够确定性在这轮 AI 当中改善自己的生态位，我觉得我个人心目当中是有的，但是呢这些公司有可能是其貌不扬，就是大家并没有觉得说哎怎么就大家并不会就一下子就想到说哎谁的公司能够在 AI 这轮浪潮当中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态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话我看了一个核心指标是这家公司经过10年也好20年也好还是30年也好，这个老板带领这家公司有没有真正吃透一个新闻方向，如果能吃透一个新闻方向，基本上就属于说这个方向的业务啊只有在他手里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只有在他手里才能赚到钱。所以 AI 这块的话他慢悠悠的上，他确实经过一段小时间的阵痛，不管是成本还是费用还是一些组织结构的混乱或者是说这种调整，他一定能够保住并且还有可能稍微优化一下自己的生态位，所以核心考验指标只有一个，就是他有没有真正吃透这个方向。那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起家的一些公司啊，它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吃透一个方向，吃透一个方向和不吃透一个方向，其实长相在财务报表上的长相会比较明显，所以呢就是不要小看这个生态的这种改善啊，生态位的这种改善其实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当分析师很多年很多年，那我希望在这一轮当中我也要改善我自己的生态位，我能不能从中国的传媒分析师变成中国的 AI 分析师，我能不能从中国的传媒分析师变成世界的传媒分析师，其实很难的，这个东西你做到之前的话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总之就是说生态位哪怕保持住有一点提升其实都是花费很大力气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有没有可能会进入有一些新的生态，有的，比如说苹果 Glass 或者 Glass 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个人就比较期待。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轮 AI 出来之后啊，各借助 AIGC 很多创业型的公司基本上都会出海有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暗礁和障碍，但是呢也是一些新的生态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的话就是卡位成功，卡位成功的话就属于说在新的这种生态分布当中，或者是新的这个生态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掌握一些入口平台标准交易履约和价值分配，这种公司有没有？有的，反正也能看出来几家啊，大概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整个2027年可能更多的还是去找第三层看大模型自身的这种精进，以及大模型自身的精进它能够带来的这种执行层面能够闭环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层。 另外的话就是第三层会出来一些可能很快很容易很幸运就一下子走通这个消费端兑现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而且呢重心是在第一层跟第三层啊，我们说的这三层一个架构。但是第二层的话很有可能要等一等，第二层的这种所谓的垂类模型 agent mass 封装了一些模型能力的 2B2C 的分发平台，很有可能是2028年才会大量的涌现。因为逻辑上来讲的话，每一个方向不管是 2B 还是 2C 跑出来个3-5家应该是可以的啊，所以这是大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问题啊。然后呢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互联网啊，我们都知道它 2C 消费级的这种平台特别多，因为它更多的是用户的网络效应，用户越多价值越高，流量越大价值越高，内容越多用户市场可能消耗也会越多。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消费级的互联网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网络效应然后带来的一种生态生态的这种价值的呈现。所以我们都吐槽说有些平台做到最后啊，或者所有的平台做到最后它都是有一些互联网金融业务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种类金融的业务本质上是作为平台它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能力更高，然后呢个人的话用户的话它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结构位置能力会偏弱一点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把用户只要囤积在这个地方，那变现方式中国又比较擅长，所以这是互联网当年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然后呢 AI 这块的话呢，其实像前段时间参加各种人工智能大会，很多人也都说看起来好像 AI 这门大家都选择了 2B 的这个服务主要是第一 2B 这块呢至少拿到钱，第二个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2B 这个方向的话这个需求啊它也说的比较清晰。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个人倒并不觉得说一定全是 2B， 你看像 Glass 这条线它就不一定是 2B 嘛，它 2C 它也是一个 2C 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整个27年本身就是走向 2C 的这样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可以边走边看。总之的话就是说 2B 这块在 AI 的这一轮当中可能是一个暂时占主要部位，或者是大家认为说能发挥主要部位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就是最终呢不一定是光停留在 2B 上， 2B 这块的话它是一个生产力的提升。另外的话就是就是企业本身重构自己的供给端举个例子，比如说游戏啊教育啊社交啊服务啊内容啊这些的话其实是新的一些生产方式，新的组织方式。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咱们在 2C 这个方向走通之前谁都想象不到到底怎么样的走通啊，所以我觉得当下 2B 这个方向只是在发挥一些生产力，以及先入局或者积极入局的人希望借助于这个生产力的作用去把自己的一些流程重新在新的这个技术时代技术背景下去重新塑造一遍。所以呢互联网先是 2C， 在那个信息化和数字化 AI 这边的话先 2B， 有可能后续的话通过新的供给啊以及走通一些新的一个 2C 的方向，这是它俩不一样的地方。互联网这边呢还有一点就是顺人性，比如说吃喝玩乐对吧，大家很开开心心的。 AI 这块比如说那个平台增长机制的话就是更容易，就是你更少的动作就可以去看刷点买，然后呢更长时间的留存，尽量多的互动，然后呢更多的一些转化的这些钩子等等之类的。你看像我们现在拍剧也说你知道埋钩子，所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像最近电影暑期档电影很强，电影当中八仙这个电影啊它就是埋的东西很多，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商业片，反正就经典的就是商业塑造的特别好，就是它的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全部埋了一大堆东西，就是全部重新就做的很好，大概这么个情况，就非常互联网。然后呢 AI 这块的话它可能会两极分化，既服务人性就是成瘾会更成瘾，当然也更容易治理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我好像最近要去处理一个骑自行车没有走那个自行车道罚50块钱的这种事情，反正现在这种事情就比较多，当然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城市嘛它比较拥挤，有的时候你过去它就有人堵着你也没办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总之就把你抓到了，那就去申诉嘛，所以我这段时间就自己要去申诉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 AI 这块的话超级适合去查出来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情况，就不管你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不管你是那个怎么着，总之呢你至少在这个识别当中就把你识别出来了啊，大概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AI 在社会治理当中它真的是能够发挥超级大的作用，并且在根子上其实会影响很多的行业。比如说 AI 我一向认为啊就是它从23年我就觉得 AI 它一定是走向全息的，所以呢大家老老实实的，那做到老老实实的其实你在正常的一个模特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这种这个你没办法它就是有这种冲突或者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在。但是呢我们其实很多的一些产业跟行业它的价值就在于不对称嘛对吧，所以其实这个 AI 它作为一种生产力真的是影响非常深远啊。然后呢AI 比较适合去承担一些识别筛选，人这边的话去保留一些这种边界，或者是说对就是例外复合申诉啊，这个口子是要开，我就要去申诉一下。所以呢这里面的话就是互联网争夺流再到后面走的话就是互联网争夺流量， AI 这边的话不一定啊。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互联网时代 那肯定希望把我自己推到所有人面前。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晚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以前查一下就是历史数据，你会发现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命运改造最成功的一定是网红跟大 V。 那可能我们反应过来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流量红利就已经消退了。那 AI 时代的话，那我能不能去当大 V 跟网红，哎，这个逻辑就不对了啊。互联网这边争夺的是流量， AI 不一定不是这样子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咱们的报告啊，然后用流量的思维去推，结果呢你不是我们圈的人，看这个报告大家就会觉得是很无聊，对吧？然后呢10个人打开，9.5个人就是一秒钟之内就退出去了。OK， 在算法的识别当中，这个文章是有大问题的，这个报告是有大问题的。所以呢它识别的是一些用户交互的这种特征，所以争夺的就不是流量啊，争夺的是一些这种权限跟这种资质。所以AI 这块它的一些运行法则跟互联网的流量至上跟变现为王应该是差异比较明显的，慢慢的已经展现出来了。我相信2017年会展现的越来越明显，会更多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AI 这边的话，它其实互联网这边的话其实增加了一块新的分发运营跟变现。 AI 这边的话虽然重塑的是供给端，但是呢供给端这边用 AI 重塑了一遍之后，整个价值链重新分配当中，有可能分发运营变现它会变得更加强势，更加凸显。这是我个人觉得在价值链分配当中，其实这一轮 AI 对于消费层面的这些平台的这个运营啊，这个协同啊，还有它的一些这种分发的这个转化能力啊，其实是强化的啊。这是这个地方。然后看一下啊。对，就是因为消费者既是需求方，他其实多数人也是在供给端，所以呢大概率整个消费层面会两极分化。什么就是中间可能就冲击比较明显，工具类消费呢会变成一些标配。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每个人都用消耗手标配了吧，然后体验型的消费呢可能定价能够拉得更高，中间呢就一般般了啊。所以这个是整体的这种比较，就是互联网跟 AI 它作用，一个是在需求端，一个是在供给端，核心降低的成本的部位不一样，繁荣的特征或者是一些这种冲击的特征不一样，模式到底是 2C 还是 2B 这个也不一样，到底是顺人性还是两极都有，左上两极也不一样。然后运营的核心资产，比如说互联网这边的核心的指标是用户跟市场嘛，对吧？用户数乘 UP 值或市场。那 AI 这块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就是能够封装的一些工作流、数据跟权限。分发这块的话，看的是曝光跟点击，然后 AI 这块的话，有可能是准入啊。然后平台这边的一些特征的话，在互联网时代是流量分配，然后 AI 这边的话，有可能是调用。我觉得调用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它可能要取代 IP 这个词。最后的话，就互联网时代消费是加上点的，或者是说被刺激的。AI 这边的话，我个人觉得说是要呈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啊。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差异比较大。总之呢，一个是它俩本身作用的部位不一样，另外一个的话 ，AI 作用的供给端本来又要走向分发、运营跟变现，所以呢影响会更加深远啊。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总之呢，就属于说降本增效这个事大家知道了，没戏。然后呢，用 AI 这个话术也没戏。核心就属于说在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去改善这个生态位，但是改善生态位是极其困难的一桩事情啊。所以我们2017年的话，就是从2016年4月份开始就可以去找和个别的能不能跑出来。哎，它就是一下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集齐了所有的这个那个空缺点，然后来改善自己生态位了，有可能会冒出来一些这种个股啊。行，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欢迎 B， 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